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7月5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来关注跟美国股市、经济还有生活各方各面啊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看一下美股今天啊收盘的情况呢，是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啊在盘中有一度下跌啊700点，但是后来呢这个跌幅有所缩小啊，最终是以下跌129.44点收盘，跌幅是0.42%。标普500呢盘中也是下跌一度超过 2% 哈，到收盘的时候也缩小到 6.06 点，跌幅是 0.16%。 那么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表现的不错啊，有上涨了 194.39 点，涨幅是 1.75%。 那么美股呢在经历上半年的可以说是艰难重重哈，那现在看起来呢似乎有在复苏的迹象，不过呢投资人仍然是担心着这个经济成长方面啊会不会进行衰退。那过去5周当中呢有4周美股都是出现下跌的，标普500呢现在距离历史最高点也下跌了将近 20%。 那有一些经济学家呢是认为说美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啊在年初2季下降，这是许多人用来判定经济衰退的一个标准。那么10年期指标的这个国债殖利率和2年期国债殖利率呢今天都出现了倒挂，这个被认为啊是一种经济衰退的指标性的一个表现啊。那么当短期国债殖利率高于长期国债殖利率的时候呢，就可能代表一些投资人在预测经济放缓会导致降息的出现。另外和经济成长挂钩的一些股票今天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比如说机械方面的个股迪尔啊，它的股价下跌了 3.15%， 还有开拓重工呢下跌了 2.41%， 这已经是今年内的一个最低水平了。另外矿业股啊 Freeport 啊 McMoran 它的这个股价呢也下跌了 6.55%。另外利率下降呢可能提振了现在我们看到啊就是以这个成长为导向的科技股啊，那么这是一些市场分析师认为的。那今天呢所以我们看到科技股确实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比如说 DocuSign 呢它的股价上涨了 6.7%， Zoom 股价上涨了 8.52%。还有呢就是投资高波动性科技股的方舟创新 ETF 股价也飙升了 8%。 另外消费类的啊非必需品的这个市场呢有在低点当中出现回升，比如说 Amazon 今天股价呢是上涨了 3.6%， Nike 上涨了 3.1%， Target 股价上涨了 2.34%。另外呢石油的价格今天也出现了下跌哈，那么美国指标这个西德州的中质原油 WTI 现在跌破了每桶100美金，石油巨头 Chevron 呢股价下跌了 2.62%。 另外在这个公布了第二季度销售额成长啊低于预期之后呢，福特公司的股价下跌了 1.02%。现在很部分的华尔街人士认为啊这个经济放缓其实已经一部分啊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股市当中。另外呢下半年的经济前景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朗啊，瑞士信贷的一位策略师叫做 Jonathan Gloop， 他在给他的一个客户的分析报告中就解释说呢，他认为美国的经济可能不会衰退，但是呢将在今年年底啊标普500的目标价格会从4900点吧调降到4300点啊。那么新的目标价呢将意味着说华尔街是会收回上半年大约一半的一个跌幅啊，他这是比较乐观的一个预测。那为什么他这么想，为什么他这么认为呢？他在这个报告中解释说啊，他觉得经济衰退最明确的一个特征是就业方面会出现崩溃，那伴随着很多的消费者和企业没有办法履行他们的财务义务。他说虽然现在正在经历成长啊，好像看起来经济从一个极高的水平在放缓啊，但是呢现在并没有就业崩溃啊或者是企业个人消费者跳票的这种大规模的情况出现哈，所以这是他个人的一个判断。那么在 整个我们看到就是这周算是一个假期周嘛，昨天有休假哈，现在投资人呢就在等待说明天不是明天啊，是8号啊，会发布一个6月份的就业报告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其实就是大投资人也在看哈，如果就业依然强劲的话，那么对于经济来说就是个好消息嘛。可是根据道琼啊目前的估计呢，六月的就业成长可能是会放缓的，预计会新增25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啊，那么比五月份要低14万个。但是呢，对于失业率方面呢，这些经济学家的预估还是觉得是 OK 的，可能会在3.6%左右。当然这都是预测哈，是怎么样我们要到8号看正式的报告的一个公布。那另外呢，本周的一个最大的关注点啊，还就是在明天啊，联储局最新的一个会议记录哈，那大家就要看说联储局会不会是继续保持这种鹰派的风格，然后继续75个基点这种速度大幅加息哈。所以就明天看看会从这个联储局的会议记录当中呢一窥究竟。还有就是投资人现在呢也在看目前美国总统拜登哈，有传出消息说呢，有可能会取消在川普时代对中国的一些商品加征的关税哈。那么这个政治决定呢，也会影响到很多经济层面。那对于这部分啊，我们详细的来看一下啊，这个消息呢是最初由华尔街日报哈昨天引述了一个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说呢，说现在拜登哈一直最近几周都在研究这个事情哈，就是要不要取消对华的关税，很有可能呢就在这一周当中哈，也就这几天呢就要宣布一个他最终的结果了。那么有可能会取消哪些对华关税呢？根据这个消息人士透露说啊，可能会暂停对于一些服装啊、学校用品啊、生活消费品的这方面的关税的征收哈，然后呢允许一些进口商申请关税的豁免。那么目前拜登可以说是面临着有史以来历史最高位的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哈，物价高涨的一个局面。那么很多这个民主党党内人士都担心哈，这对他们11月的中期选举是非常的不利哈。那么最新我们也看到拜登政府的民调哈是降到历史的最低啊。那么今天我还看到一项民调说，就有70%的选民认为说可能拜登不适合再连任了。那么这都是对于民主党党内中期选举的一个巨大的警讯哈。那么暂停对于一些影响到美国家庭生活消费品的征收关税呢，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这可能是拜登想要表达他想要用这个方法来抗击通货膨胀的一个决心哈。但是能不能起到这个效果呢？那等一会儿我们来看哈，一些经济学家呢对此并不是非常的乐观哈。那先来看一下，就是目前拜登他对于想要取消对华部分关税哈，他是收到各方不同的意见哈，包括现在政府的内阁当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声音。那么比如说这个现任的财政部部长啊耶伦，他就主张要重新设置对华关税哈。但是呢，现在的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还有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则觉得说，要继续保持关税方面的强硬度，能够迫使北京当局呢就是做出一些让步哈，这是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筹码。他们希望在削减关税的同时呢，也要采取另外一项措施，保证对于中共政府的施压，然后改变一直以来中共政府所作所为哈，导致很多对美国公司的损失和对美国工人不利的这些做法哈，他们希望能够扭转过来。那么之前征收对华关税啊，这在川普时代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嘛，但是现在如果要取消的话呢，像以贸易代表戴奇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这一派的想法就是说呢，你其他方面不能再软弱下去哈。那目前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哈，就是根据华尔街日报这个引述消息人士的这个爆料说呢，拜登政府下一步会提高工业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一些战略性商品的关税，然后降低生活消费品的关税，也有可能呢会依据贸易法第301条款启动一项新的调查，重点针对中国对于高科技项目的一些产业补贴就是中共政府对于高科技产业项目的补贴。那么目前呢已经有这个几个月哈，说拜登政府都在筹措这样的一个计划了。那么美国全国商会哈， 他们因为是就是 US Chamber of Commerce， 他们是一直赞同说拜登降低对于中国部分进口的夏天商品的一些关税，比如说游泳池啊、自行车啊、防晒霜啊，哎，这一类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方，比如以工会还有对贸易政策有非常大影响力的一些激进派的民主党人呢，是反对削减关税的，包括美国劳工联盟、产业工业联合会、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啊、服务雇员国际工会等等，这些都是美国数一数二啊最大量级的一些工会了。那他认为呢，说自从他们认为说，就是自这个川普时代启动301调查以来呢，北京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值得取消关税的变化。当初之所以启动301调查，然后对部分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共政府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给美国的经济各行各业产业和美国的工人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美国用这种方法呢，希望改变扭转这种不公平的贸易局面。但是呢，刚才说的这些美国数一数二大工会，他们就说，你看到现在为止北京根本就没做出改变啊，没有理由给他们取消嘛，对吧？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看法。那中美呢，是在2020年当时签署的这个贸易协议。当时呢，就是为了确保中方能够遵守这个相关的协议条款，美国就保留了对于进口中国商品的一些大部分的关税。那么当时这个协议也包括中方一定要承诺增加购买美国商品的数量。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中方远远没有实现当初要购买美国商品的这个承诺。然后呢，即使是这样，他们没有满足就是当初的承诺，没有履行承诺，却一直在敦促拜登政府能给他们放松放宽关税。那拜登他最新也透露说呢，很快会和这个习近平进行一个通话。那外界预测呢，可能就在要不要取消关税这个之后，就会他双方有一个沟通。那么对于取消关税的做法，先看那这个在国会当中，比如说以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叫做比尔·哈克提，以他为代表的呢一方声音就认为说，在川普对华关税出台之后两年多时间里，其实都没有出现过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过关税对于消费者价格有任何影响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他就质疑说，那你现在取消这些关税，应该对这个通货膨胀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啊，反倒会助长啊中共政府他更肆无忌惮的做更多伤害美国经济、工人和贸易的一些行为。那么到底会不会就是说减少这个关税啊，然后来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这个可能也要看，也要听一些专家啊、经济学家方面的看法。那么对此呢，巴克莱银行啊今天有就是有说，就是他是这个巴克莱的银行的一位分析师叫做贾亚提·巴拉德瓦，那他呢就有写了一份说明来分析这个事情。那根据这个巴克莱银行的分析师的说法呢，他说由于中国进口商品啊在美国消费者篮子中的份额是相对小的，因此呢，他的这个关税加与不加造成的影响真的不大。所以他认为无论对中国的这种商品的关税你怎么回调，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他说这是原因之一。另外呢，他说如果关税完全撤销的话，对美国通胀最大的有可能，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只是一次性降低个 0.3 个百分点。然后这个分析师就认为呢，说这个对华关税给美国带来的影响真的是太小了。对于货币政策的审议来说呢，他认为这些决策者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无关紧要的，不要以为说以它会对通货膨胀，产生缓解有什么影响来作为决策的一个依据。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经济学家，银行分析师的一个专业的看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选题，这个决策权又交回到了拜登，那就是美国现任总统的手中。他到底要怎么决策，是会为了说挽回现在这种国内舆论，对他说治理经济啊通胀无能的这个表现做出这样的一个调节关税的动作呢，还是说可以尊重这个客观的事实，像经济学家们分析的，其实他对关税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而是从政治博弈的角度上，怎么样长远的看对美国的这个经济啊，然后手握这样的一个关税筹码来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不平等，中共进行这种不平等的补贴对美国的伤害呢，所以这个问题的 答卷哈，现在就要看拜登到底是怎么选择了，后续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带给您一个更新。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呢，带您关注一下美国油价哈，还有昨天7月4号独立日伊利诺伊这个枪击案调查的一些最新进展。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全美最高的这样的创纪录的油价哈，加州永远是名列前茅。当然这个领先我想是很多朋友都不愿意看到和经历的哈。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哈依然是很高的。今天虽然西德原油的这个价格略有下跌啊，但是这种波动呢体现在我们消费者端哈，它不是那么的直接和快速的哈。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为了缓解高油价啊，上个月拜登政府呢它是有释放超过500万桶的石油啊，不是超过500万桶啊，它是释放了这个非常大的一批这个石油储备哈，但是其中呢有500万桶石油，按理来说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如果石油释放到市场当中哈，更多当然对于缓解这个供求关系的紧张，然后降低进一步的油价可能会有所帮助哈。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呢，是由路透社爆料的哈，发现说在这当中呢，石油储备的释放当中有500万桶呢都被出口到了欧洲和亚洲，压根儿就没有流入到美国的市场啊。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路透社分析说啊，像是在如此啊美国油价高涨，然后这个供油量紧缺的情况下，把这种储备原油和燃料出口到海外，其实就是在降低对于美国油价控制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上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也就是2号的时候啊，拜登他又呼吁说让美国的汽油供应商赶快降价啊。但是这个举动呢其实引发了很多人的这种不满吧，比如说 Amazon 的这个创始人哈Jeff Bezos 还包括他在内还有一些其他人，就觉得说呀，他这种呼吁当然是好的呼吁，就是好的愿望啊 goodwill， 可是呢像 Bezos 他就觉得说，这个你是不是你真的不懂这个经济原理啊，是不是不是说你让供货商汽油供应商降价就是降价的啊，整体的供求关系得不到一个缓解啊，美国就这么缺油的话，它不是说降就能降的。而且贝索斯说现在啊，就是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其实比油价更严重的是整体通货膨胀的问题啊，而不是单单一个油价。当然油价能够缓解也是很大的一个注意啊，只是说这个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汽油供应商这边。那么目前我们看到截至到10月份哈，每天呢美国会从战略性石油储备当中释放100万桶的石油，那么这种提取呢正在耗尽战略性石油的储备。上个月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到1986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了，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呢一度超过每桶105美金，全美国五分之一的这个地区哈，汽油和柴油的价格都高于5块钱啊每 gallon。那么当然很多这个相关的这些官员就说哈，如果没有美国释放这些战略石油储备的话呢，汽油价格可能会更高哈。根据美国海关统计的数据呢，美国第四大炼油厂 Phillips 66 啊，它是从德州的 Big Hill SPR 储存地往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哈发送了47万桶含硫的原油。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条将石油直接送往欧洲中部炼油厂的一个管道啊。那么数据还显示呢，法国石油巨头叫做道达尔能源公司哈，它的子公司也从美国出口了2批原油，每批是56万桶。那么为什么在美国油如此紧缺的情况下，这些战略性石油储备都送往了欧洲呢？那么对此啊，像是Phillips 66啊，他们都没有这个回应啊媒体的质询啊，包括刚才谈到的那个法国石油巨头啊，叫做道达尔能源公司，他们也没有回应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说，就是不光是他们有把这个战略性石油储备石油出口到 这个非美国以外的欧洲亚洲去哈。还有一个消息人士透露说还会有一批战略石油被送到中国去。那么一个航运界的人士呢还透露说哈，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希哈克伯里啊，这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原油呢至少有一批哈已经定好了，在七月份也要往海外去送，也就是说这个石油储备还会更多的持续不断的运到美国以外去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战略石油储备本来是用来美国应急的哈，本来就是战略性的一种资源的储备，现在既然释放出来了，却没有用在本国上，缓解我们每天承受的这种让人痛苦的高油价，为什么就跑去欧洲啊，又跑去中国了呢？所以这个也是亟待现在的政府哈，必须要给啊老百姓，给纳税人的一个答案。那么现在消息是刚刚爆出啊，后续我们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怎么回应的，还会在节目中为您更新。那现在对于这种高油价高通胀的情况下，很多人刚才也谈到了股市方面投资人都觉得很不安全哈，就是那种未知感吧，对于经济衰退的担忧都是存在的哈。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大富豪们他们在做什么来去抵抗有可能来的这个经济衰退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财富缩水呢？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哈，是美国的顶级富豪啊，比尔盖茨，他在正在大手笔的啊，在买农用的土地啊。那么根据最新消息披露呢，比尔盖茨是在北达科他州啊东北部的一个马铃薯种植农场哈，购买了2100英亩的农田，而且呢已经得到了相关的法律手续的批准啊。这个并不是比尔盖茨第一次买农田啊，其实据统计呢，比尔盖茨在美国啊大大小小已经攒了27万英亩的农田储备了哈，他是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农田私人所有人。那一开始呢，这个比尔盖茨在北达科他州买农田的事就引发了很大的关注哈。因为自从大萧条1929年以来呢，这个北达科他州是禁止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在当地买农田的啊。那为什么比尔盖茨能买呢？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他合不合法呢？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法律当中它是有个，不能说是怎么说，是漏洞也好，后门也好，就说如果你买了这个农田呢，把它再回租给当地的农民啊，这个农业法就允许啊，当地农业法就允许你以个人的信托来持有这个农田。所以比尔盖茨的公司呢就利用了这一点，然后就成功买了很多很多的农田，然后再把这些农田反租给农民啊。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现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哈，这些顶级富豪包括比尔盖茨在内，他们会对买农田感兴趣呢？今年早些时候啊，巴菲特哈，这个股神也是被誉为投资界的这个遥遥领先者哈，他呢他有在他的这个年度股东大会上讲，他认为说农田是他最愿意买的两种资产之一哈，而不是比特币，他觉得购买农田的这个保值价格比比特币可高了去了，这是他个人认为的哈。那么另外呢，有些分析师也觉得说无论经济是萧条还是不萧条，大家都要吃饭嘛，那么农田哈它所存在的这种价值呢是不可磨灭的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当然比尔盖茨为什么买咱们不知道哈，他不像巴菲特就直接说他就是觉得农田有保值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从这个富商们啊，顶级富豪们的所作所为哈，我们也可以啊学习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哈来在这种情况下保值自己的资产的。好，那么最后接下来一点时间呢，很快速的给大家更新一下哈，就是美国独立日哈，也就是昨天呢发生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枪击案的调查的最新进展哈。现在是这样，经过100多个执法人员8个小时的这个搜捕之后呢，在昨天晚上的6点半左右啊，终于把这个犯案的枪手哈给抓捕归案了。那么根据警方的披露呢，这个枪手是策划了好几周的时间哈来进行这个枪击屠杀。在现场他们发现啊，这个 案犯呢是发送了超过70发的子弹啊。那么值得人们关注的呢是这个嫌犯他使用的步枪啊，进行枪击的步枪呢是在伊利诺伊州合法购买的。那么伊利诺伊州是全美枪支管控最严格的州之一哈。那么其实每次发生枪击案，大家都说是因为枪管不够严格。可是呢，我们看到伊利诺伊州如此严格的情况下，人家合法购买的枪支呢，这个枪手他来对利用这个枪来进行如此这个丧心病狂的一个枪击案哈。所以这个之前在就是对于到底是控枪啊还是就是放松枪支的管制，一直有一个争论嘛，说到底有问题的是人还是枪呢？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显然这个案犯这个本人他是有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哈。那么根据警方的披露呢，这个案犯他名字叫克里莫哈，他其实是成长在一个意大利的美国家庭，然后脸上有纹身，他为了不引起警方的关注，他把自己的纹身都隐藏起来，还扮成女装啊，潜伏在人群当中，找了一个楼顶，然后对游行的人群进行射击哈。那他的身份呢，是一个 YouTube 博主，还兼说唱歌手哈，净资产有超过10万美金。那么现在呢，很多媒体都对这个枪手的家庭背景啊进行曝光和起底啊。父亲是商人，还曾经竞选过当地的市长，母亲还在上海啊去中国还留学过哈。大概这就是对于这个枪手抓拿归案的一个最新情况。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检方哈已经对他提起7项谋杀的重罪了哈。后续这个案件会怎么判决呢？我们会再持续的关注。好，那么今天的新闻看点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